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啊。好，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啊。大家去看这里哈，看这个希腊文哈，说然后呢，他就看见什么大群的人啊，极多的人，大群的人。说然后呢，他就登高进入那座山，这是定冠词呢，它有个动的，登高进入山啊。说既已坐下呢，他的门徒呢就到他的跟前来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结尾的时候啊。耶稣传道行神迹，有极多的人呢来跟随他。然后呢，当他看到这极多的人跟随他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耶稣做什么。耶稣往一座山上去啊，往一座山上去，然后他登高进入那座山，然后他坐下，然后呢在他最前面的是他的门徒。你注意哈，周围是什么？周围是那些普通的跟随者啊，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这人往前来。首先呢，我们来看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当耶稣起来传道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要来信耶稣，要来跟随耶稣。你注意哈，你要注意的是耶稣去怎么对待，怎么引导这些要信他要跟随他的人。他引他们进入一座山，你可以说是进入圣山啊，虽然没说哈。然后进入圣山呢，给他们讲什么呢？讲摩西律法，讲先知的教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往后啊，一直到第七章，这三章你会注意，都是在讲什么？摩西律法，先知的教训啊。用今天来说呢，在讲旧约圣经啊，在讲旧约圣经。我们需要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呢，耶稣怎么做呢？我们也要照着做。啊，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脚踪。你要知道耶稣干什么。当时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呢要跟随耶稣啊。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会有人呢听见耶稣的名字，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听见耶稣是一位大能的神啊，大能的主，然后呢他想要寻求耶稣。然后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呢？我们注意哈，我们把他领到教会啊，带到山上啊，然后怎么样？给他们解释圣经啊，给他们解释圣经，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开端，也就是说教会生活的一个开端和基础。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我要明白哈，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跟耶稣一样，就是当有人慕名而来，当然是慕耶稣的名哈，我们就把他领到这个圣山上啊，领到教会当中，然后给他讲圣经。这是正确的引人信耶稣的方式啊，这是正确的引人信耶稣的方式。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呢从加利利开始传天国的福音，教导人认罪悔改啊，传福音和让人悔改跟约翰传的是一样的。同时呢，他也医治人。我们知道那些被鬼附的、犯癫痫的、瘫痪的，那是什么？那就是你去看申命记二十八章，因为犯罪，因为违背律法，因为违背上帝的教训呢，遭到了犯罪之后的咒诅，啊，遭到了咒诅。所以说，耶稣也传道，也赶鬼，医治病人。这病是干什么？这病不是医学上的，这病就是说，在信仰层面犯罪导致的啊。然后耶稣的名声呢，传遍了叙利亚啊。为什么他传的那么快？可不光是因为他传福音，更多的是什么？因为他能医病赶鬼行神迹，因为很多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啊，这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那个时代和今天一样，有很多人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有可能说要来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不一定是因为福音，他也不一定是因为要真的去认罪悔改。很多人只是干什么？只是有好处而已，只是想看到神迹。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他要的不是这种为神迹和好处，为了吃饼得饱的这种混子，这种假基督徒耶稣不要。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嘛，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着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知道一切，因为耶稣是神。所以说，那些因为神迹、因为吃饼得饱而信他的人，耶稣不要他们。你要明白，这种的粉丝耶稣是不要的啊。耶稣要的是什么呢？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个拿单业啊，拿单业还怼过耶稣，但是耶稣给他讲了一节圣经之后，讲了跟无花果树指圣经之后，拿单业就信了。所以说，真正相信的哈，就是像拿单业那样的。耶稣说：“这个人是真以色列，心里没有诡诈的。”这叫什么？这叫门徒。门徒，门徒在圣经当中什么意思呢？学习的意思。学什么？学道，学圣经，学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耶稣给拿单业讲了一段圣经，然后拿单业就任信耶稣是以色列王，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耶稣就给他讲《创世纪》当中那个雅各那个天梯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弟兄，今天啊，你看了一大圈人都呼噜呼噜进来了，老多人啊，在网上看着很热情，但是真正能留下来的，首先他有一个基础，就是他渴慕真理，专心学道啊。但是啊，这个专心学道，他不一定走到最后，你得真正的悔改。但是如果他连专心学道都做不了，他一定走不到头来。你要明白啊。所以说，一个教会哈，如果对主的话不渴慕、不追求、还藐视，那么他一定是假教会，是不是？最近出去传福音碰到些离谱的人啊，那什么生命神学啊，行，这个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行为，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有的是，有的甚至公然否认圣经啊，这个就根本就不能算基督徒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渴慕真理啊，学习圣经，学习真道，这是你得救的基础，这也是教会生活的根本啊。所以说，你看，只有这些门徒是围绕到跟前听到，那些人坐在远处干什么？可能想了，哎，这赶快讲完吧，讲完之后是不是行个神迹什么的，或者是发点饼，发点好吃的啊，或者说，哎，把我这椎间盘突出给我治一治，对不对？但是只有那个核心圈子的人，他有机会能得更大的福分。所以说你要注意，我们看耶稣在那个时代怎么对待这些人。你放心，每个时代都有真信的，每个时代都有混子，但是呢，照着圣经做就不会有问题啊。然后哈，上了山，旧约的时候，上帝让摩西带以色列人怎么到西奈山，圣山。在新约的时候哈，耶稣他的门徒环绕在周围听他的教训。在旧约的时候呢，摩西、亚伦和以色列当中的70个长老在圣山接受上帝的教导。看到没有？那一位曾经在西乃山在烈火之中向以色列说话的上帝，在许多年以后道成了肉身，在山上教导以色列人。看到没有哈？成为人可以接近的，成为人可以环绕他周围的。耶稣隐藏了他的荣耀，没有烈火，没有电闪雷鸣，耶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人能够接近的方式，给以色列人讲圣经啊。所以说这里都是有关系的。注意第二节说，他就打开了他的口教导他们，然后他宣布。注意这里哈，这里有个动作，非常重要的动作。什么动作呢？耶稣开口了。你注意哈，旧约上帝也开口啊，但是开口它是不一样的。旧约开口的时候是不跟你说答案的，你要明白哈，是不是？今天开口啊，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把摩西律法和先知教训的精髓本意都讲出来，对不对？从这一刻开始，天国的奥秘被打开了，就是关于耶稣的事情，就是关于律法和福音的事情。 所以说接下来你会发现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呢，耶稣会讲讲什么叫律法，什么叫先知的教训。耶稣说你们从前听到的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反复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啊，有人跟你这么讲，有人跟这么讲，耶稣说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说你看当耶稣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不再有任何理由推脱你的罪恶了，对不对？大家能够感受到旧约圣经摩西律法跟新约耶稣和使徒的教训不同在哪儿吧？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里边有一些比喻，有一些预表在里面，但到新约的时候这些幔子都撕开了，说得清清楚楚。你听有人告诉你这么讲是吧？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这些旧约圣经是什么意思？因为只有耶稣有能力解释摩西律法，解释旧约圣经，只有耶稣有这个权柄，因为圣经他写的，他颁布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接下来你看新约圣经你要注意一点，很多人啊，假师傅就说啊，旧约的上帝是残暴的上帝，新约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我告诉你胡说八道，你看完新约的教训之后，你会发现这新约的教训比旧约难受多了，对不对啊？旧约时候说啊，犯奸淫就是奸淫，新约说什么？动一念就是奸淫，对不对啊？旧约说杀人才叫杀人，新约说什么？恨人就是杀人。耶稣把摩西律法本质给我们揭示出来，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脱这个关于认罪悔改的事情。所以说啊，当我们去读这些新约圣经的时候，你要谨慎了，其中很多话是直接拿出来要去遵守的，你不要再在这里边洗地歪曲，他的这很多话是直戳我们所有的信心，所有的这个内心言语和行为。然后呢，我们在讲接下来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这里这个叫这个历史上被很多人称为登山宝训，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我觉得圣经都是宝训，也不是什么新律法什么天国宪章，不要去那样去听啊。我就弟兄姊妹，你就想一个问题，旧约圣经的教训和新约圣经的教训是不是不一样的？ No， 完全统一的，只不过人瞎他读不懂，文士法利赛人他瞎，他没有圣经他读不懂，然后耶稣把这些解释出来。这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在山上的这些教训，它全部根植于旧约圣经，你要明白吗？这不是新道理哈，这不是什么旧约上帝残暴的，新约上帝是有爱的，旧约是什么律法，新约是福音。 No， 旧约新约全部是一样的。你今天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千万不要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割裂开看，把它对立开看，它是完全统一紧密连接严丝合缝。不光是这里这马太福音在山上的这些教训，整个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无论是耶稣的教训还是使徒的教训，它都根植于旧约圣经，根植于摩西律法。为什么我们教会之前从来没有说单独把这么一卷书拿出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事情，我们在旧约要扎好根基啊，这新约圣经不是你随便讲的，到了新约的时候这幔子就揭开了，说你的时候你就要听了，哎，你没有可洗地的了，你明白了？那如果说有人听了新约圣经还在那洗，还在那歪曲，他就该死啊。所以说大家听好，这所有的教训都根植于旧约圣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节，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看这里啊，你先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三节到十节以天进入天国作为开头，以进入天国作为结束。什么是最重要的福分？弟兄姊妹，进神的国。我们的信仰别离开这个神的国，离开这个你连谈都不打谈。有人说，哎，我们在世不是为了得永生，是为了荣耀神，因为我已经保送了啊！千万不要听着这骗子们忽悠你啊！如果进天国这么容易，耶稣就不会这么说了啊！好，我们来看，从第三节开始看。首先啊，这个和本它翻译的这个语法和顺序是完全错误的。你看这个顺序哈，它好像在说什么？它好像在说，一定要虚心，哎，说话口气不能硬啊，然后呢就能进天国了，哎，是吧？然后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其实原文不是这个顺序。原文是什么？在开头就是那个有福的，那个有福的是什么？是灵里贫穷的。注意啊，第一节哈，第三节，那个有福的是那灵里贫穷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注意到这个顺序有什么不同吗？这个顺序告诉你，你看这个和本顺序好像是我需要完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态度啊，然后我把他脾气变好一点，然后我进天国了。不是的，原文上来先说啊，那个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福，然后他的特征是什么？他灵里贫穷。他为什么会遭致这个灵里贫穷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看到没有哈？哎，这进天国的人反而跟这个贫穷什么的扯在一块儿啊。我们来看哈，有福的。在圣经当中，弟兄姊妹，你看这在山上教训讲到这么多福，哪一福是最大的？最大的福就是进神的国，最大的福就是有天国和永生。一切属灵福分的根基是什么？进入神的国。我问你，不进神的国，其他的跟你有关系吗？你装得很哀痛，哎，装得很温柔，哎，装得很渴慕真理，哎，又在外头到处撒币去做慈善，然后还拿个扇子，觉得自己很清新，然后故意在那里做和事佬，让人和睦。没有任何用处。如果你不是一个得救的人，这里所有的这些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信耶稣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为什么要认罪悔改？我们信耶稣为什么要舍弃一切？我为什么要去认那些罪？因为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在我们整个一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事情更大，你要明白，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所以说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能进神的国的？他灵里贫穷啊。有很多骗子哈，改个动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哎，这什么目的是荣耀神啊？哎，不是进天国吗？不，我们已经一次就永远得救了。那个，我多次见过那改革动员说，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永生啊，他自己有这病，他到处跟人宣扬，不是为了得永生，因为已经永生了，因为已经保送了。我告诉你，如果不能进入神的国，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能进入神的国，今天你没必要在这坐着。如果不能进神的国，信耶稣毫无意义。信耶稣就是为了得救，就是为了永生。所以说，这进入神国的祝福和应许是第四节和第九节中间这部分其他祝福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不能进入神的国，不能罪得赦免，不能得救，那么四到九节那些对他根本不存在。耶稣在山上教导人根本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些人不是都是真信的，这些人很多来治病的，你知道吧？想着吃个饼不花钱能够得个好处。耶稣为什么给他讲这些啊？ 让他得救啊，弟兄姊妹。耶稣是来蹭流量赚粉丝的吗？不是。今天有几个人像耶稣一样是良心牧师啊，把话说的这么难听，为了叫人得救，没有几个人。可能人少的时候还讲点良心话，那粉丝一多了，那就不说人话了，啊，开始和稀泥了，开始什么东西都敢往外崩了，对不对啊？你一个牧师教导别人，你要让他得救。你要让他知道自己在那些罪恶当中，他不能得救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信仰的终极目的是天国和永生，不是什么在世上荣耀谁。我告诉你，也不是在世上啊选一个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我要选一位总统，我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地上一些所有的。我跟你说，今天很多人、很多的牧师、很多的这些。这有情怀的人，他讲的这个基督教跟永生没任何关系，我告诉你。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这在山上的教训，尤其是你看这一部分第三节到第十节当中，以进入天国作为开始，以进入天国作为结束。也就是说，我们永远要想清楚，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教会是为了干什么？弟兄们，我来教会是为了天国和永生。所以说，当你脑子里边有这根弦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你什么事情可以干，你什么事情不该干。因为你要掂量掂量，我干了之后我可能进不去了，我干了之后我可能再也没有办法进去了，我不能进天国，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我在世界上有什么用呢？如果没有永生，弟兄姊妹，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说，我们永远要把这个我们信仰当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让它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让它时刻督促着我们去敬畏上帝，去不断的认罪悔改，去遵守耶稣给我们一切的教训。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不断的让人认罪悔改？为什么每周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来聚会，尽量的不停止聚会，尽量的要聚会学习真理。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世上的事情，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什么情怀，我们是为了得救，弟兄姊妹，是为了进入神的国啊。然后呢，你再注意一个词，和本翻译错了，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哎，大家懂中文都知道虚心什么意思。你讲的对，你也甭说你讲的对，你得虚心听别人的意见。哎，你这个人血气好重啊！你告诉那些异端，告诉那些有问题的人，你说你们这教训是有问题，是不能得救的。你血气好重啊！你又论断人，弟兄姊妹，这个原文不是虚心，原文是什么？灵里贫穷，灵魂深处是贫穷的。为什么？只有灵魂深处是贫穷的，才能渴慕真理，渴慕天国，对吧？今天我看很多人很饱嘛，我意思这就永远得救了。我信耶稣是为了荣耀神，我不会下地狱的啊！我这意思就永远得救了。我问一下，这种保送生引号，他能灵里贫穷吗？不会的。所以说，你注意这个词。灵里贫穷，灵魂深处贫穷，这个词并不关乎今生的钱财，没有说钱少没房子的天国是他们的，没有这个道理啊，是不是？说灵里贫穷的，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富户，但他们都是灵里贫穷。今天很多人哈并不富裕，就像当年跟着耶稣上山的人，有很多人都穷得第二郎当的，有很多连衣服都没有，浑身是疮。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信耶稣，弟兄姊妹。你看这些跟着耶稣上山的，有很多人确实穷得连裤衩都没有，他真的灵里贫穷吗？他不贫穷。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已经在社会是底层了，他还想着天天暴富。他还想着能够，哎，信耶稣能够帮我改善这个生活，这个金钱利益，能不能让我过得好一些？ 让我生意好一些啊，让我儿子，让我家的孩子能够这个教育方面，这个能够移民呀、啊，能够哎，这个赢在起跑线上吧。也就是说，信耶稣基督怎么和钱没关系啊？圣经告诉我们，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富户，人家信的挺好啊。跟你钱多少没关系，最重要是什么？是你的信心。有的人我看其实并不富，但是里边鬼怪信仰的也挺多。当然，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难，但财主舍弃一切进神的国就不难。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邻里贫穷表示他很饥渴，他一生都在渴慕上面的事情，他一生所想都跟天国和永生有关系。所以说，接下来才会说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不对？渴慕嘛，邻里贫穷非常渴慕真道，非常渴慕上帝的公义，非常渴慕将来上帝的再来，非常希望耶稣再来。在属灵的身上，在天国的身上，在聚会的身上，竭尽一切的所求去追求，如同一个穷的人，一个穷的揭不开锅的人，想要得到这天上来的食物。其实弟兄姊妹，一个人是否得救，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是试金石，你可以看看这个人的言行，看看他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渴慕日光之上的事情。因为人渴慕什么，人追求什么，这个是藏不住的，我告诉你藏不住的，是不是在追求永恒不能朽坏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虽然他们很富，但他们渴望找一个家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他们旧的家乡能回去也不回去，因为他们向往那座上帝的城啊。所以说怎么看看一个人能不能得救啊？有些我们今天自己，你就想一下，我是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的信仰是个什么心态？我天天所思所想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什么事情让我天天挂心？你通过这个马太福音，这山上的教训，这三道实际，你好好看看，对照一下，你就能看清楚你自己是不是得救的人，然后你也能看清楚那来教会的人他是不是真信啊。看第四节，有福的是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受安慰。怎么有福还哀痛呢？人有福的不都是看着胖胖的，然后这个脸上就带着非常喜庆，天天日子过得非常好。要说错，有福的是哀痛，这哀痛什么，也就是沮丧的意思，就是葬礼上人那种失去至亲的那种痛苦。所以说要进入神的国啊，有的时候所要经历的这种伤痛啊，就像人在葬礼上的伤痛一样。耶稣告诉我们，主的门徒将要伤痛，他们的仇敌却有欢喜，教会要经历惨难，但这愁苦这惨难终将被翻转为喜乐，因为主所赐的喜乐是在后面的，没人能夺取。又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嘛，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好，顺道喜乐；你们要忧，将要忧愁，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忌惮那苦楚，因为世上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启示录当中，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你去看看这让人得安慰，从忧伤中得安慰的应许，这个最后是在将来。所以说这个应许啊，同样是跟天国永生相关。你看在启示录第七章嘛，他们不再有饥饿，不再饥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二十一章，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每一个应许都是跟天国永生有关系的啊。即便不是用天国永生来说，但是都跟天国永生有关系，因为这些应许有很多在将来要实现啊。第五节，有福的是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什么意思啊？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 在产业上留名嘛，对不对？那时候的翻译那产业柔和。我们要知道这个温柔是什么意思，这个温柔不是说说话啊细声细气，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温柔指的是什么？没有血气，性情不凶暴。当耶稣第一次再来，耶稣就是以温柔柔和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啊。这个词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心里柔和谦卑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西安的女子看到你们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看到没有哈？所以说我们的主呢，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温柔的，我们也当是柔和温柔的啊。大家要注意哈，专注于在世界上去拼搏的人会背负极重的劳苦和重担，长期处在这种的生活当中啊，人是会有苦毒，有血气，有仇恨的。所以说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呢，来到主这里的时候呢，主让我们放下我们的担子啊，除了这个养生所必须的，你放下你那担子，然后你里面就能得安息。当你开始认罪悔改，离弃自己的罪恶，来到教会信耶稣听道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开始专注于日光之上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慢慢的不这么苦读，你的血气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注意哈，听懂，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残暴的狼，我们可以坚持真理，可以去批评人的罪恶，但是不要有血气，不要嫉妒，不要仇恨凶杀的事情啊。基督徒啊，不要在世的时候为了名利跟人去缠斗，跟人去撕扯，远离使自己能够陷入到血气的那些纷争和人和事，大家明白哈？今天是不是很多牧师和民意人士鼓动基督徒上街对抗掌权者，去骂外邦人？英雄不要参与这件事情，你别听他们打着什么向掌权者传福音的旗号，什么行公义，我告诉你，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我们不要给你注意哈，我们不要给外邦人留下一个我们有血气的这种不好的印象。你需要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啊，严厉的话是给教内人说的，不是给教外人说的，你要明白哈。耶稣的这些话，温柔的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不能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是温柔谦和的，耶稣的门徒也是温柔谦和的。我问一下，耶稣有没有卷入到政治斗争里边？有没有跟什么比拉多、罗马市民干起来？没有。施洗约翰被杀了、被斩的时候，耶稣都没有参与这些事情，门徒也不参与这些事情。耶稣门徒里边是有分人党，但是分人党最后他得改，要不然他进不了天国。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啊和他的门徒按照圣经的教训，不会说因为了世人为利益去进行缠斗，但是耶稣和门徒对那些教内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和在教会里边作恶的人从来不宽容。你看文士耶稣文士使徒哈，你看那个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你再看看彼得对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还有保罗对那些教会里面的搅屎棍子，那都是那说话从来不客气啊，有没有温柔？那时候没有温柔。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对外邦人是宽容的，对于那个时代这些掌权者、这逼迫教会的人，耶稣从来不理他们。但耶稣和使徒用最严厉的话去攻击那些在教会里边搅乱信仰的。保罗对于那些在教会里边、在弟兄姊妹当中作恶的，从来不会吝啬他的咒诅。所以说，神的仆人说话呢，不要动血气，但是也不要姑息纵容教会里的罪恶，尤其是不要姑息纵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所以说，你读圣经、读教训，你千万别偏左偏右啊。有的人呢，就喜欢这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登山宝训呀，哎，又温柔啊，又有爱呀，就这些，哎，他光知道这个，不能论得人啊，对不对？他忘了圣经里边还有与之相对的，要责备那些作恶的。所以说解释圣经的弟兄，你绝对不要偏左偏右哈，碰到偏左偏右的，你告诉他你这有问题了。对，什么样的？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呢？不是说这人看起来脾气好，而是说他们一生所关注的是日光之上的产业，他们一生都在预备自己， 等候呢新天新地的降临，他们不在世界上去跟人去争斗。所以说这个第五节这里的应许，它同样跟天国有关系，跟永生有，因为什么？承受地土，承受产业，进入神的国，就是在新天新地，在新圣城耶路撒冷，在那永远住下嘛，对不对？第六节，有福的是渴望那公义的，因为他们必得满足。这是公义哈。荷尔本说饥渴慕义，原文是渴望公义，那个公义。这里的渴望的公义是什么？那必定是上帝的公义，是天上的公义，是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公义。请问是不是自己起来报仇呢？不是。是不是弟兄怎么说？哎，我们今天要上街。不是的。我告诉你，外邦人可以上街，你别上街。啊。你要是非自己热门忍不住上街，你别打基督教信仰的旗号。你可以说你个人维权，你其实那都不应该，你千万别打着教会打耶稣旗号去搞这些抗争的事情啊。外邦人他没有上街，他没这可靠，他上街很正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可以渴慕上帝公义降临？那肯定不是洪永泉太平天国这样的人，也肯定不是世界上这些政治基督徒，因为他们想在今世就把这拿刀子把这事解决了，对不对？什么人会希望耶稣再来呢？就是在今世知道这个世界不公，知道这个世界邪恶淫乱，却把指望寄托在将来的事。一个明白了真理，知道耶稣的审判什么时候会来的人，他才不会在世界上自己起来。你要明白，那彼得抽刀剁人耳朵，那后来他还那么干吗？他不那么干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那些想在今世建立人间天国，把中国改造成基督教国家的人，自己起来伸冤报仇，追求政治权利的人，当废锐党的人，那些人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说的，比不信的人更可怜，因为他只想在今世有指望，对不对？信仰自由的权利是靠政治斗争得来的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我见过很多人说，你就不知道不把那个什么党推翻了，我们基督徒没法享受信仰自由吗？你胡说八道，因为你不信。没，记住哈，我们聚会也好，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永生，没有附加条件，非得说把哪个党推翻了，把哪个政府推翻了，或者说把世界变成一个什么基督教国家，有利于我们的环境，那不可能。我告诉你，耶稣没给你这种应许，今天你也不要追求这些事情。无论谁在世上掌权，你只要真正的去遵行主的道，敬畏上帝，去信，你就能得救。谁也能保守这个教会在世上能够存在下去。所以说啊，这个渴慕上帝降临啊，就是渴慕耶稣再来。你要等候，在启示录第六章啊，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圣坛底下那些殉道的那些人，求主伸冤，啊，后来上帝怎么回应？白衣赐给他们，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兄弟，也像他们被杀满了数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启示录十一章哈，神终究会审判这个世界，而我们要凭着信心等候。看启示录十一章哈，外邦发怒，你愤怒的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启示录十九章，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着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所以说啊，这里的这个应许仍然是跟天国永生有关系。你不信耶稣，你就得不着天国和永生，将来没人给你伸冤。为了能够伸冤，也得在主面前活到将来的时候啊，持续的活到永远啊，将来能够进入天国，能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把你撇到地狱里去，你才有机会让耶稣给你伸冤，要不然你怎么伸冤？好，我看第七节，有福的是联系人的，因为他们必蒙联系。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告诉我们，得救的人他有个特点，他是怜悯人的，而不是残忍冷血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怜悯人的。耶稣，你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在神的事情上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所以说基督徒不可冷血，不可残忍，尤其是什么对弟兄姊妹，你先别给我扯外头做慈善啊，神说的很清楚啊。首先是坐在弟兄姊妹身上，箴言书呢和雅各说的都有教导啊，你手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能向那应得的人行。你手里要是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雅各说第二呢，若是弟兄或者姐妹吃身肉体又缺了这种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是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对不对？尤其是看愿医书哈，在爱弟兄的身上不可看弟兄缺乏，却故意塞住怜悯的心呀。啊，愿翰医书说的很清楚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世上有财物，看着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样存在他里头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在马太福音25章哈，人得救的试金石啊。王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赐福的，可以称上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后边说了很多，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这些艺人要往你手里去。所以说基督徒啊，要有连续的心，要遵着主的命令去爱弟兄姊妹。在彼得后书呢也提到，当你完成了爱弟兄爱教内之人的这些善行之后，你就可以根据你手头的力量怎么样把你的善行扩大到外头去啊。你看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啊。后边说你要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世界上不至于懒闲不结果子啊。后边提到进入神国的应许啊。所以说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因为耶稣是连续人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连续人的。连续人呢，首先是对弟兄姊妹啊，在做完了教内的事情，如果有余力的话，再根据能力去做其他的这样的善事。但是呢，我们同时要注意一点，我们理解圣经，遵守这个教训，不要偏左偏右。神吩咐我们要怜悯人，但怜悯人不意味着什么，要像那些又懒又恶、好厌乐、放纵情欲、怀着恶心的人，想占教会便宜的人，在这方面给他妥协。提他罗恩家后书呢，第三章说，那不做工不上班不干活的哈，那好吃懒做的别给他饭吃，让他去干活。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什么工都不做，反而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吃，安静工做工，吃自己的饭，对不对？我之前这个很离谱的话，能留学，哎，然后呢家里还有房子，各来给我要钱，你哪来的脸啊？然后天天就躺在那里也不工作。我说你工作去吧，他说我要做传道。你没教会你上哪传道去？我就在网上传福音，这叫传道。然后不能上班，哎，我累啊，我不能站超过4小时，我天天玩12小时游戏，就这种离谱的人。这种的不在连续的范围之内，这种应该赶快起来干活去，你知道吧？然后呢，提摩太前书5章呢，真为寡妇呢要连续要怜悯啊，但是寡妇有儿有女呢，有孙子孙女呢，让他们自己照顾啊。还有厌乐的寡妇呢，活的时候也是死的。年轻的寡妇呢，辞退他，情欲发动呢，就会想要嫁人啊。还有那些习惯懒散、哀家闲游啊、说长道短的，这个不要给他饭吃，让他出去干活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圣经的教训，你一定不要偏左偏右。圣经里边是有爱的教导，但也有什么，也有责备。圣经里面是有怜悯人，但是也有让人起来做该做的事情。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在登山宝训上，他天天强调圣经宝训，他最后成了邪教徒，因为他偏左偏右嘛，对吧？他要拿着登山宝训不让你批评罪恶，不让你去说那些坏事情，那他就是违背圣经啊。然后呢，这里第7节的教训同样跟天国有什么有关系？那被神怜悯啊，必蒙怜悯，不就最终能进入神的国吗？哪一条跟天国没关系？都是有关系的。第8节，有福的是那心里洁净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词哈，这个词是纯净的意思，纯净无瑕疵啊。 在教会当中啊，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要敬虔，要里边洁净，并且注意哈，里边洁净啊，不是外头装的洁净。在教会里边说话行事啊，不要有邪恶用心和诡诈和私欲，要凭着对神的单单的信靠去遵守圣经的教训。启蒙太书第三章呢说，做执事的是什么？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然后呢，这就告诉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的这些爱心啊，这些善行啊，必须没有假冒伪善，必须是按照律法做的啊。在患难当中呢，照顾孤儿寡妇，有看顾人的这种怜悯，并且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罪恶，清洁嘛，一方面没有诡诈啊，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啊，有善行；另一方面什么呢？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个时代的这些邪乎的东西啊，别沾染这邪乎的东西，什么爱党爱国啊，反红啊，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啊，黑名贵啊，这个女权主义啊，这些东西往左派的东西不要去沾啊，不要去沾。所以说呢，向神有清洁，行善也是向神清洁啊，而且呢，要跟这个时代那些假冒伪善呀、那些作秀的、博眼球、博流量的恶人分开。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我们呢，不要学习那些有这病的人，啊，不去专注天国和永生。然后呢，也不要因这个世界的罪恶和不公呢，丧失对神的信心，丧失对将来的盼望。不要成为什么充满血气苦毒的人啊。诗篇第七十三篇说过，神实在恩待了在以色列中怎么样清心的人。亚撒说他险些跌倒，他看到恶人想平安啊，他就心里有嫉妒，有仇恨啊，然后呢，甚至怀不平。我们不要这样，他们必得见神的面。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同样是跟天国有关系吗？这里哪一个应许跟天国没关系啊？啊，第九节，有福的人，注意哈，是什么？是缔结和睦的人，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个缔结和睦啊，就是缔结和平之约啊，就是耶稣呢，在格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借着他，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首先呢，神和睦的是耶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人神之间的和平。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耶稣才是真正上帝的儿子，我们是因为信他成为上帝的儿子。啊，从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当主升天之后，我们在世上所促成的，就是引人进入教会，让他认罪悔改，让这个人和神之间能够成就和平，啊，然后他能够信耶稣。同时呢，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呢，应该彼此和睦，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相害，互相欺压，啊。在出埃及记当中呢，两个以色列人互相争斗，这个欺负那个啊。摩西说你们不可互相欺负。在利未记呢也提到彼此不可亏负啊。更多前书提到哈，更多教会的问题，彼此亏负欺压的是自己的弟兄。保罗说，这种欺压勒索弟兄的，不能进神的国。你看这个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哈，圣经说，你们应当有言，彼此和睦。啊，这个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啊，也是圣经当中一个教会的一个印记啊。当然，这个和睦哈，这个和睦的前提、合一的前提是以真理为前提，而不是以作恶啊。今天传福音不见过很多基督教人讲合一、合一、合一啊，什么合一群啊，合一、合一、合一，然后他里边的乱糟糟的东西，你一说啊，你论到人啊，这个不叫合一，这个叫行淫啊，这个叫罪恶，看到吗？跟多后书十三章，彼此和睦啊，彼此务要圣洁，彼此和睦啊。提到和睦呢，也有相对应的教训，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呢，贪婪世俗由于以扫的啊，他因为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身追赶。为什么我每次讲这个登山宝训，我都要再给你们讲一遍其他的事情？问题就怕你理解错了，因为今天搅屎的人太多了。他一拿着登山宝训啊，哎呦，就上来就哐哧哐哧的就开始，哎呀，这个不可论断人呀，不可怎么样？你懂登山宝训吗？还有那句话，理解圣经啊，传福音啊，你讲解圣经，你不能偏左偏右的。你讲爱心没有问题，但是你该悔改的也要悔改，你不能说你在真理上是偏的，是邪的，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其实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对于这些教外不信耶稣的外邦人哈，除了必须为福音做见证和坚守圣经的这个底线的时候呢，有时候有冲突，其他时间尽量别给他们冲突，尽量别与外邦人发生争吵。你要注意哈，圣经罗马书十二章说了，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啊。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就外人哈，并且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所以说圣经这个和睦，当然弟兄姊妹要和睦，但是很多时候啊，它也是指我们在这世界上不要跟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去进行一些没必要的冲突。大家注意哈，没必要的冲突，因为审判这些外邦人不是我们的工作。弟兄姊妹切记哈，除了必须躲不过的为福音做的见证，或者说要亮出自己的底线，其他时间不要跟这个世界的这些外邦人去冲突啊，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啊，不是我们的工作。你看这本书啊，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我做他们的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你看同样是跟天国永生有关系的，是不是？每一条都跟天国有关系。第十节，有福的是那为义受逼迫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哈，这里和第三节呼应，虚心的人有，就是说那个灵里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和第三节是相呼应的，是卡在这个教训两头的。所以说这山上的教训从天国开始，从天国结束，从呼召你进天国开始，一直到你进入天国结束，这些应许没有一样是属世界的，没有一样是行为艺术表演，且没有一样是人凭自己愿意接受的，因为里边又是灵里贫穷，又是心灵哀痛，还要为义受逼迫，哪有一样是世人看来很好的事情？没有，全都是要承受痛苦，承受逼迫的事情。所以说这些被祝福的人反而成了要受苦的人，要受逼迫的人。你要明白这里的福是什么。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历许多艰难，只有真正这几年一直跟着教会从信仰听到，从信仰认罪悔改走过来的人才知道这其中的艰难啊，这其中的艰难。你不仅要为自己的罪恶与魔鬼征战，同时你要面对因为讲真理而遭到的诽谤，这就是信仰的生活。所以说真正的基督信仰只关注日光之上的事情，只关注什么跟得救有关的事情。如果一件事跟得救没关系，我们不去关注它，弟兄姊妹，我们不在那些跟得救没关的事情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要远离那些，弃绝那些属世界属血气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这几幅，你会发现没有贾师傅许诺的什么岁月静好轻松写意，反倒是要遵行主一切的命令，远离世界的邪恶，并预备接受属灵征战试炼和逼迫，这一切都是得救的人所必须的。保罗在跟多后书第十一章说得很清楚啊，你看他比别人多劳苦多下监，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打五次，每四十减一次，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海里，什么行路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痛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不软弱，我不软弱呢？谁不跌倒，我不焦急呢？你看保罗经历的这些，你看旧约先知经历的这些， 这才是天国的道路钉子啊。所以说你看这几幅当中哪有什么在世间的佛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没有嘛。你进入神的国，你要想清楚这些，你要想清楚你预备承受的这些，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信下去，否则趁早收手，别走了一半最后发现手不走一半走不了了，然后最后还没法进神的国，卡在天国和世界两头不沾边，对不对？所以说啊，钉子们信耶稣千万别自己骗自己，你跟人传福音包括跟外国人说清楚，这些整全的教训接受不了，你就是没法进神的国。如果你真的不打算进神的国，那么你还是到世界上该干啥干啥去，你就要想清楚啊。另外一个哈，这里所说的啊，这些公义啊，它肯定不是世界的公义啊，它都是什么天跟天国有关的义啊，因信心而有的义，上帝的公义啊。你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来往上看一下，第十节啊，有福的是那为义受逼迫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看到没有哈？为义受逼迫吧，什么义啊？你要想清楚什么义啊？我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化去呼喊，吭一下让一拳打倒了，到扔监狱去，这算为义受逼迫吗？啊，我绝食让哪个人给我下台，打基督徒的旗号，你这叫为义受逼迫吗？你讲到不讲教会的罪恶，不批评教会的罪恶，你骂中国哪个官员啊？你骂他是什么叉叉叉叉叉叉，骂很多难听的，然后你说我在行公益就被抓了，这叫为义受逼迫吗？说难听的，这叫多管闲事。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审判外邦人跟我们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啊。所以说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义，有很多人呢是勇敢的人，是敢死的人，他们敢为了所谓的什么自己的什么政治灵海、政治理想、政治情怀去舍弃生命，这种人是有的。但是那些义跟这里所说的这个为义受逼迫没有任何关系，在圣经当中哈，只有为福音、为真理所受的逼迫才有永恒的价值，其他之外都是毫无价值，畏罪受苦。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说的谁？说的就那犯罪党吗？所以说今天你遭灾了、遭难了，你要看清楚，哎，是不是因为犯罪遭灾，否则的话你自我感动那真没救了。我见过太多自我感动的基督徒啊，我真的见过那是我感动的，自己都信了啊。我们看十一节、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你们怎么，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看这两节哈，十一节还是在想说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当他们侮辱你们，并且他们逼迫，并且为我的缘故捏造谎言和各样恶毒的话反对或者攻击你们，注意啊，下面命令是要欢喜，要大大的欢喜。命令是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照样他们也逼迫在你们以前的众先知。你们是谁啊？弟兄，你们就我们就教会啊。但今天怎么证明我们是有福的呢？怎么证明我们能承受天国和永生呢？或者我们经常说的，怎么证明你这个教会是真的？你怎么知道你讲的对，那么是真的？弟兄姊妹，教会是有圣灵恩赐的啊。教会讲对了，就意味着那抵挡的人他没有恩赐，他讲错了。这一个圣经不能有两种讲法，你不能说啊，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你说 no， 圣经不光以耶稣，圣经还讲到世界上的事情，那不可能的。凡是讲圣经在核心问题上，那只能是有一种对的。所以说 当上帝给一个教会恩赐，就像路亚福音第二十一章说的，你们应当立定心智，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因为我必赐你口才智慧，是你一切的敌人所挡不住所驳不倒的。教会需不需要列个教义啊？我们整一堆教义，什么这教义那教义，这五条那五条，什么这那的，我们把这事情这个预防针打好，到时候这人一旦找我们辩论的时候，教义咔一下搬出来了，不管用的。耶稣说什么？你们要立定好心智，别预先去想我怎么去给别人辩论。只要是真正的教会，只要你听得到是真的，主必赐你口才智慧，是你一切敌人驳不倒的。使徒行传第六章，斯蒂凡满得圣灵的恩惠，在民间行大神迹，跟会堂的人辩论。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买一些土匪，然后做假见证，啊，说他那个他诽谤摩西，诽谤神的话啊，然后那个怎么着。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怎么证明你讲的对啊？就你会发现你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去传道的时候，那些人开始突破底线了，开始不像人一样了，开始明显出于魔鬼了，哎，你就有福了，因为上帝站你这边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今天你别难过哈，弟兄有的时候教会弟兄出去传福音啊，看到这群人，哎呦真难过啊，然后这老人骂，然后说的话还很离谱，你原生家庭有问题啊，你一直是有问题啊，我祷告出来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当他开始蹦出这些话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你讲对了。如果不是无话可驳啊，他不会说这种话的，他说的话证明他没招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见过嘛，说呢，改革宗的以前在改革宗培训班有一个传道人挺有恩赐，讲道讲耶稣以为中心的道，然后那个培训班那改革宗人那校长这个就急眼了，就说他给女学生睡觉，他有奸人男女问题，你看到没有哈？这后来我见同外一个牧师也是批评他们的问题，他也说他有奸淫问题，没有的，这就是什么？这就出于魔鬼了吗？如果你说他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我告诉你哈，你就出于魔鬼。今天我见过这种人，他没有恩赐，我告诉你，因为圣灵不在他里面，所以说你有恩赐的时候，教会有恩赐去传真道的时候，我问他怎么驳你，他驳不了，他驳不了怎么办？只能捅裤裆呗，泼冷泼脏水呗，然后崩呗，然后给你扣帽子呗，哎呀不温柔，哎呀你原生家庭有问题，要么就是哎呀你。哎，有血气啊！你论道人，啊，我知道你背后有什么事情，开造谣，对不对？这种造谣我见多了。所以说，弟兄怎么呀？耶稣怎么证明一个教会是真的？这个方式很特别。耶稣就任凭这些魔鬼的差役去攻击你，然后说一些离谱的话，然后反过来证明你们说是对的。你要明白吗？所以说啊，不要难过，要大大欢喜，因为什么？只要仇敌露出这一套的时候，我告诉你，赢了，真的，上帝与你同在了。只要他们开始胡说八道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就显明一个事情，他一定没有胜利，上帝不与他同在，与他同在的是谁？魔鬼。所以说，你们真正的去传福，真正的福音，去见证真道的时候，我告诉你。只要碰到这种的，你不用急着生气，因为神与你同在了。这个道理很特别哈。哎呦，他骂我，哎，骂得好，哎，为什么？因为你讲对了。哎，他突破底线，开始胡说八道，甚至对你人身进行攻击了，开始给你扣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了。我告诉你，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上帝就用这个魔鬼来证明你讲的是对的。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啊，没必要去痛苦啊。以前我不懂啊，对吧？那时候还为这事软弱，甚至还走向犯罪，这完全没必要。这是证明你的机会，啊，这证明你的机会。仇敌言行越离谱，越胡说八道，哎，就证明啊，这个事儿啊，越好，啊，因为上帝用它来衬托这些传真道的啊。另外一方面哈，我想问一下。 这里说的这些诽谤是什么？是教内战争啊，弟兄姊妹，是不是？看看看，是麦子对战败子，是主的教会对战异端。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仇敌啊，从来不是纯粹的外邦人。我告诉你啊，教会的仇敌是基督教里的异端、错谬之人。古时候是什么？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今天是什么？什么生命神学、灵恩派、改革宗、三字，哎，那些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哎，哎，你没有爱啊，你不包容啊，你有血气啊，哎，你论断人啊，你看弟兄眼中有刺啊，却不看自己眼中良木，就这种，你只要讲对了，他这哎就开始了，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些人人数众多呀，他们人数众多啊，啊。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啊，自古以来啊，我告诉你，信对了的人都是少数的，是不是？在历史上那些奉主的名传道的，像耶利米，像旧约很多先知，都让以色列人打死了。我告诉你，是外邦人杀的吗？不是的，是以色列人杀的。耶稣说的很清楚啊，那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到耶稣那个时代还杀，到今天他们在基督教里边，在这个信主的圈子里边，他们人数多啊，对吗？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修饰异人的坟墓，却说若是我们在门所宗的时候，我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耶稣说，这就证明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啊，主说，我从前差遣先知和文士并智慧人到你们这里，你们有的是杀害，有的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鞭打，从这城逼到那城啊，对不对？今天真正传道的教会，让这些人给逼到地极去了。对，他从来不放过你的，我告诉你。但是哈，你看这个真正的先知受逼迫，但是假先知受欢迎啊。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是这样。你去看看现在在网上那点击量多的那些讲道，有太多是假先知啊，有太多是有问题的牧师啊，对吧？你真正去讲圣经讲真的会，耶稣为中心，没几个人去看的。我告诉你，那假的点赞啊，那播放多啊，对，然后动不动地阿门啊，近乎天凉啊，哎呀天开了呀，啊，讲太好了。对，你看他讲的啥，对不对？耶稣说啊，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耶稣又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有的人说，哎，你信教会到几十年还是几个人吗？啊？啊，你就这样传，谁给你信啊？你管这个干什么？讲对了就行啊，哪有这么多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当这些逼迫、这些辱骂、这些给你扣脏、倒脏水、扣粪便的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啊，你要大大的喜乐，要极度的喜乐。一方面你传的是对，另一方面在天上有什么永恒的赏赐？什么样赏赐？跟旧约先知一样的赏赐。所以说，碰到这种事情，不要再悲痛、悲愤，甚至以至于软弱，应该极度欢喜。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是这样对待他们，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必走的道路。好，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弟兄姐读了一下。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做的明亮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的，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我们来看哈，十三节到十五、十六节呢，这个在今天的普世的这个基督教里经常被引用。嗯，他们经常就啊，好行为，好行为啊，对对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我们不靠着主，不向左右去看一下这些经文。十三节哈，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通过什么能使它恢复咸味呢？ 没有任何能力，做不到的，除了被丢弃在外面，被踩在脚下，就是践踏侮辱的意思。弟兄姊妹，旧约的时候献祭的时候要把盐献上，是不是？也就是说你们就是盐，你们要有盐味儿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首先这个你们啊，就是我们啊，教会是世上的盐，教会在世界上如果失去了这个盐的味道，就会被丢弃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历史上充满罪恶，已经被世界同化，甚至作恶超过那些迦南人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被掳到外邦，圣所被拆毁，那被称为主名下的殿被彻底焚烧。你再看看教会的历史，历史上那些什么基督教国家，什么天主教国家，那些大的教堂，后来有的被拆了，有的成了这个清真寺，有的甚至被世人买下来成了这个娱乐场所。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中已经充满了世界的偶像和淫乱以及污秽，上帝看不下去了，就差遣外邦人把它拆毁，就像这说的，丢在外面，用脚怎么样去践踏。所以说你就知道什么叫失了盐味儿，在今天来说就是不再分别为圣，跟世界打成一团，不再持守圣经的教训，对不对？又爱党又爱国啊，又搞政治，然后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左黑命贵多元包容女权 LGBT， 世人赞同什么他也赞同什么，世人怎么淫乱他也怎么淫乱，世人怎么败坏他也怎么败坏，这种的还有盐味吗？没盐味啊。所以说今天普世的教会你看看都败在外邦人面前，是不是让人用脚去践踏去羞辱，对不对？所以说一旦没了盐味儿，就意味着不再分别为圣，尝起来没味道了。我们不要失了盐味儿啊，否则呢，上帝会把我们像我们的祖宗一样扔在外邦人面前羞辱我们啊，羞辱我们。十四节，你们是那世界的光，被放置在山上的城是不能被隐藏的。注意哈。山上的城就是教会，是整个世界的光。神把教会设立在世界上，把我们设在世界上，是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真理，引人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名给人施洗宣告赦罪，如同旧约献祭赎罪的地方。所以说教会是世上的光啊，世上的光。十五节，且不是点了灯就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并且照亮。注意哈，照亮说这房子里的一切。这里反复强调啊，我们不能从世界上被隐藏。教会所发的光不能被隐藏，要照亮这个世界。也就意味着教会的这个侍奉啊，必须是公开的，堂堂正正的。你能不能躲在网上骂人呢？那不行啊，对不对？我躲在网上骂人，对，我躲在外国骂人，这个不可以啊。十六节，照样你们的那光也要照在人面前，人家复述啊，叫他们看见你的。注意啊，这里原文翻译成好工作啊，照 good job， 好工作，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我们要讲了，我们说过讲这些圣经要不偏左右。第一，教会有什么样的好行为和工作要显在人面前呢？什么叫好行为？好行为是这个词啊，指的是工作、职业或者任务。好的工作、好的侍奉，完成上帝给你的这个任务，要好好的完成，也就是说做得好啊。所以弟兄姊妹注意哈，首先，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就意味着教会的侍奉必须是公开的。你不公开，上帝也给你公开。从前我们教会人觉得人数稀少，这不最后还是被请去喝茶嘛？然后他们都认识我们啊，所以说这个躲不了的。对，教会的弟兄来也被叫去喝茶了，也都认识了，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是躲不了的啊，躲不了的，因为这个城造在山上要照亮这个周围的人嘛，你是躲不了的。所以说教会的侍奉必须是公开的，而且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不能是见不得人的。 你能不能一边表面讲胜利，然后背后来咱搞个游行，咱搞个少年，咱鼓动一下信徒把这个政府给推翻了，建立基督教国家，这不可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侍奉啊、工作啊、传道必须是公开的，而经得起试验。但你听好哈，教会的善行，包括祷告，包括进食，后边会讲哈，必须是隐藏的，不能让人看见。大家能听懂我的话吧？教会传福音，我们讲到这些内容啊，这个不能藏，但是善行、帮助人、祷告、进食，这个别让人看见，明白吧？所以说，教会能公开做慈善吗？不行的。教会能公开祷告吗？你那个牧师会众天天在网上祷告，阿门阿门，那不行的。你进食能不能进给别人看？这个不可以。人可以因教会的这个传道归荣耀于神，但教会不能借着善行，打着荣耀上帝的旗号来荣耀你自己，这个不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好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做。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哈，圣经绝对禁止教会公开做慈善、公开祷告、公开用进食的方式勾引人入教。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人叫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把你的施舍做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你，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屋，关上门。你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有没有一项像什么善行啊、捐资啊、像祷告进食能够给人看的？这绝对不能给人看。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我们教会的讲道、传的福音可以给人看，善行要在背地里做。你今天教会整个慈善基金号召人捐钱可以吗？不可以。教会整个祷告会，大家围一圈，这个祷那个祷，不可以。教会牧师在网上祷告啊，祷告祷告，然后底下说阿门阿门阿门，然后你说哎，不能在网上祷告，哎，那段圣经的语境其实是这样的，你别给我扯语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说外邦人什么什么，这个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基督的行为，我有好行为让别人信耶稣啊，去什么去怎么样怎么怎样。我告诉你，这些人啊，他在跟圣经对着看，他们没有一点好行为。尤其那生命神学人，他背后烂得很，我告诉你，充满着诡诈、淫乱与污秽，却天天在那给外邦人在作秀啊作秀啊作秀啊，对不对？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教会的传道、教会为主做的见证啊，这个是公开的，是藏不住的。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是没有不被人知道。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听的要在房顶上去宣扬出来。记住啊，公开传道的可能面对什么？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就有人要杀你，对不对？最后还牵扯到在人面前信耶稣，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被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因为什么？我们只能因为这个公开传道传我们的福音被人逼迫，我们不能因为其他事被人逼迫。教会不做慈善机构啊，教会也不能去公开祷告什么祷告会，教会也不能去进食进给别人看，这个都是不可以的。教会呢，可以因为传真道受逼迫，甚至是殉道，这都是圣经许可的，有赏赐的。但是教会别在那里干那些不能露出来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这里的好行为是什么？这里的好行为就是好工作，指的你教会的传道、你的侍奉是没有问题的，啊，你教会这里边的传道没有问题，你教会里边人是敬畏神的，你教会里边人是彼此相爱的，没有恶心的，大家都是一心的，就像初代教会一样。那时候初代教会一看，哇，这真的是个教会，大家一心一意都敬畏上帝，那时候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你出去什么做什么慈善啊，开什么祷告会。啊，然后天天在网上祷告，然后整天进食，把脸弄得很难看，让人看，哎， 就这种的，是不是？是不是天天这假木假戏都没事在网上蹭热蹭蹭热流量？哎，这快为某个人呼还啊！又被他发声啊！他被一手逼迫了啊！又这那的，对，我要建立一个什么资金啊？对，是这种的。所以说，就用怎么呀？圣灵所赐的恩赐，让我们做见证。甚至说你，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私里说什么样的话，到时候我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说，在你们里面说的。我们终究要做见证，这些终究要做见证的。就像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把你给叫过去喝茶了，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是因为让我们做公开的见证，而且据这个见证什么时候做我们不知道。又怎么样？我见过很多的人啊，他说啊，我要向掌权者勇敢啊，总是指出中国的不公义。他传真道吗？他的向掌权者勇敢是在网上勇敢，是隔着太平洋勇敢？他是面对吗？圣经从来没有说在网上啊，隔你在动物园，你隔了个笼子，你冲一个大猩猩，冲一个老虎，在那挥舞棍棒，说你干了，我打死你。那不对的。圣经说的这些做见证啊，都是公开的见证，都是被带到君王和掌权者面前，然后圣灵感动你做见证。说但路亚福音二十一章，但在这一切的事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要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终必为我们的见证。所以说啊，真正主的门徒啊，要预备做见证，不是预备说什么，也不是预备去面见谁，乃是预备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去差遣你做公开的见证。你在此之前呢，你要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学习真理，不断的预备自己在真理上要清楚，到时候上帝会用你啊。所以说这里所说的啊，要让人看到你的好工作，看到你们教会的侍奉，你们所传的道，然后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才是这里的本意。所以说的弟兄们，我们接下来呢会靠着主呢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是耶稣在山上讲的这些教训。但是你要先注意一点，这里的所有的教训都根植于旧约圣经。另外一个，耶稣所有的教训你不能把它偏左偏右，也不能用它去为罪恶去洗地啊！你不能有的人拿着，哎呦好行为，没好行为啊，你没有爱心啊，你有血气啊，你眼中你看弟兄眼中有刺，自己眼中有梁木啊，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圣经不是这样引用的，凡是这样引用的都是歪曲圣经，都出于魔鬼的。我曾经讲过哈，你无论是讲哪张圣经，你要以耶稣为中心。另外一个，你讲圣经，你教训人，你引用圣经啊，是让人学好，让人去敬畏神，去认罪悔改，不是让人去作恶。如果一个人他引用圣经，他是在给魔鬼、给罪恶去做一些洗地和替他们说话，那么他这个绝对是出于魔鬼，这是不可以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